那个时候这个彭老师也江华峰，这个彭老师他是社区协会的理事长啊。那他那时候就是等于说那个时代大概有所谓的一乡一特色，
嗯嗯，对
的政策，
是
然后是陈水扁执政的时候吧，有一个一乡一特色的政策啊，所以呢他那时候发展一乡一特色，就想要把这个野江花豆做成内湾特色，
嗯，
对，然后结果呢，他们原本那在地阿婆在卖的那个客家米粽原本乏人问津，没想到哇包成这个野江花花种出来，有没有？
嗯哼，
短短哦几个礼拜，哇，就那个时候内湾就突然就增加了几十家的卖野江花豆。
哇塞！
对，然后呢？哇，他说等于是那个时候一般的传统客家米粽一天卖不到10颗啊，
哦，
那时候一天可以卖1000颗。
嗯，
哦，那个那一群阿婆都高死了。
嗯，
他们哇，他们那个。据那个我们访问那个彭瑞云彭老师形容，他说哦，他们赚到那个钞票的纸钞票装在纸袋里，晚上回家倒出来，就是指着桌上的钞票说，跟小朋友还有家人说，蓝色是我的，
嗯，
啊，剩下是你们的，
哦，
我要出国坐游轮，天也蓝，水也蓝，对，当时就开，哦，他就说那个彭老师彭瑞云彭老师他就笑说啊，他拿钱拿蓝色啊，出国也是蓝色的，人生就开始变蓝色，就开启他们。蓝色的壮阔人生这样，對對對，
非常的可爱。那红色给那个子孙们就说，来红色红领甲昂这样子，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太好了，哇，这个介绍了那么多的这个粽子，大家有没有特别喜欢哪一种哈？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一本六月号的这个乡间小路杂志来研究一下。各地有名的这个粽子啊，看看能不能找到你适合的口味。我们今天啊，非常感谢这个主编卢国荣再次来给我们介绍这一期的主题。谢谢主编，
谢
谢你。
谢谢
OK，
谢谢，
好，
嗯，谢谢，
好，拜拜，
拜拜喽，
拜拜。
好 ，OK，
嗯。现在很多粽子，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开始真的想要吃粽子了呢？
对，其实粽子哦，嗯，你平常不吃，你也不会觉得说哦，我好像一定要吃。但有时候过节就应应景，
嗯，
就这么回事，
嗯。
但也不要吃多，你吃多的话，可能像我胃不是很好，
嗯，
我就担心那个消化的问题。
对，消化的问题，哎呀，
对，
所以呢，你还是要搭配一点可以帮助你消化的
酵素。
对，来我们的酵素，我们的泽野酵素青梅精，
我跟你讲，我们的酵素。我太少介绍，
哎，因为秋华姐太瘦了，她不好意思介绍。
对啊，我跟秋华姐讲说，不好意思介绍啊。
对啊，
对，你自己可能比较少吃这个东西，但其他的听众朋友，
其他的人
可能非常需要啊。
对，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肠道健康，
嗯，
关乎我们的大脑是否健康。
对，
脑肠轴嘛，
对，
人家常讲
大脑，
肠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啊。
嗯，
所以说怎么能不把肠道保护好的？
对啊，
所以我们的酵素现在是升级版的。
嗯，
里面呢又加了凤梨酵素，
对，
额外哦，额外加凤梨酵素，然后还加了这个叫做青梅精，
对，然后还有就是啤酒酵母，而且成分都是天然的，
哎，
你看看，
啊，谷物类，
嗯，
根茎类，
对，
蔬果类，
哎，
我跟你讲那个好几十种东西在里面，嗯，
对呀，
啊，
而且你一天就是挖个一点点，然后如果说你不喜欢直接吃，你加一点水，
哎，
还可以取代饮料的用。
是
夏天到了嘛，你想要喝点不同风味的水，酵素青梅精它就可以变成一个风味水了。
没错，
哎，很棒吧？
对，好，有需要的话随时跟我们洽询啊。
嗯，
2751-9911，继续我们来安排的这首歌曲《月光照故乡》。
离开时说很快就会想，转眼又过了几个秋霜，城市再热闹也听不见熟悉的叫喊，人还在拥挤，心还是孤单。月光啊月光啊，请替我照着故乡，照着老屋门前那条路，还有亲人等待的模样，藏着童年的时光，到天边追风的那些晚上，如今只能回忆里歌唱。窗外又下起了细雨，像离人的惆怅，我把名字轻轻写在心上，生怕岁月慢慢遗忘。若有一天我回到老地方，是否一切往常，树影摇啊摇，炊烟还飘香，而我终于不再流浪。月光啊月光啊，今夜请陪着我唱，唱给远方每个游子藏在心底的思乡。故乡啊
故乡啊
故乡啊
故乡啊，
不管世界多宽广，走的还是想回家。
好喜欢的一首歌哦，
哎，
月光照故乡，
这是新的对不对？
尤其是歌词，这是 AI 唱的，你看唱得多棒。他说风吹过陌生的街巷，夜色静得有一点凄凉，一杯冷掉的茶还留着香，却暖不了漂泊的心房。哎呦，真的是在远方那一盏微黄的灯光是否还为我点亮，离开时说很快就回乡，转眼又过了几个秋霜。哎呦，听听看，
有点悲凉啊，
真的、好，城市再热闹也听不见熟悉的叫喊，人海再拥挤，心还是孤单。所以啊，离乡背井的游子啊，时时刻刻都要回到家来看看你的妈妈，看看你的爸爸跟你的家人哦。
对，
你看现在的老人家真的过得很辛苦。有空我再播一个原因啊，重现给你们听听看，听了你真的会 对年纪大的人来说真的心有戚戚焉，包括我在内。他说原来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三个字已经不是我爱你，也不是我想你，也不是想你，而是现在最受欢迎的一句话，那就是我陪你
啊，陪伴，
陪伴的
陪伴的重要性，尤其年纪大了以后，
是
外出到离乡背井的游子们，不要忘记时时刻刻
是
一定要回家乡，好不好？
是是是，
你看我住的这么近，他们都还没有空来看我。所以呢，听众朋友，你如果是个离乡背井的，有一定记得你的故乡，还有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家人，要多回去哦。
其实
甚至于视讯都可以。
是，当然当 然, 当然。
真的哦，现在这么方便，有手机，
对呀，
甚至于可以视讯，对不对？
对。
你可以对着手机看，就可以看到对方。
对。
不要给对方有感到寂寞感，好不好？
欸、
不过还是亲自回去比较好了。
对，
你讲到说，其实嘉义这件事情哦，我看到了一些故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是的，
像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她刚好大概60来岁了啊，然后她刚在去年她转换了工作，她本来是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
什么？
世界文茜周报啊！
哦，
文茜
周报，
文茜世界周报。
我最喜欢看。
她是欧洲的撰述，就是说他专门负责欧洲新闻的撰稿，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作家，
就是
他旅外多年，他是个学霸，北一女，还有台大外文系毕业，然后到国外去读硕士，到欧洲生活了很长的时间，然后在那边过得是非常的滋润啊，非常的自由自在。那他就讲到他的家庭，他的爸爸也是军人退伍，大概管理小孩呢就比较严格，所以说小孩子对他就有一点惧怕，他说他对他爸爸比较惧怕，就有点想要逃避的感觉了，逃避。然后呢，这个爸爸是经营一个瓦斯分装厂，一个小的，
好危险哦，
他分装没有问题了，这个桶装瓦斯，然后呢在罗东那个地方，但爸爸身体不好，然后慢慢年纪大了，他就要思考说我是不是要回家，然后呢就是刚刚秋华姐所讲的陪伴啊，然后接家业啦、等等啦，一直到他60岁之后，他还理不清楚他跟他父母之间的那种复杂情绪还有关系，所以到最后他还是回去了，他从事多年的这种写作生就告一段落，然后呢就回国啦，然后就回去接家业，什么事情他都懂，他都要学，他说怎么开发票他都不会，当然那个东西是很简单的，一下他就学会了，他只是讲说他之前做的和现在回家里面做的差别落差很大。结果呢他看到说有很多工人生活在底层，然后欠人家钱，然后呢还不上，然后呢还要来跟他借钱，那你借钱干嘛啊？我要请人家吃槟榔啊。
哎呀，
这也是他的工厂里面的员工，但是他没有看不起他们，他也没有笑话他们。
我最不喜欢吃槟榔的人，真的凭良心说，
对，
我很少说我不喜欢什么
啊，
但是呢我不喜欢吃槟榔的人。
然后他就觉得怎么会那么的有意思啊，你自己都没钱了，要来跟我借钱，只为了请别人吃槟榔，
真的是，
这些人脑袋到底在想些什么？他曾经以为说很多理所当然的事不就是这样吗？怎么到了工厂以后，发现有很多的人事物是他以前经历的所不曾理解的，所以还要重新开始去学习跟下面的一些员工相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哦，很多都会改变你的一生啊，不是说一路走下去就是这样。你将来可能会有任何的一条路岔出去，然后在这条路上开花结果，或者说看到意想不到的风景，随时都可能。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啊，我最近呢、朋友找我去喝茶，在丽水街，
丽水街
潮州街那个地方房子现在很贵嘛，反正都算是精华区了哈。
丽水街在哪里呀、啊？
潮州街、丽水街、永康街那一带。
哦，永康街。
然后呢，就是一个很安静的巷子哦，它是一个旧的公寓哦，也是那种7层的那种公寓。他们就在一楼嘛，还有地下室，空间还算是蛮大。可是装潢几乎没什么装潢，就是很朴实的。他连那个天花板都没有做，就是裸露的啊，
是
水泥把它刷白，然后弄一些吊灯，用一些不是吊灯，那个轨道灯，然后木板的就铺很陈旧的，早期。 期的老块，本来有上了漆都被磨损的，看到原来的木质结构。这个老板来自台南，
现在装潢好贵哦。
来自台南的一个百年的一个大家族，他叫做台南府城严灵堂。
是
严灵堂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如果你不喜欢喝茶的话，他们做南北杂货。你要讲说我们衡阳路这带有老店叫做五中行，你大概听过？
有，
他们就是
经过会看到，
他就是第六代。
哇，
第六代
哦，
对，他们算大家族，在台南。然后呢，他
很有福气，
对，他们大概在道光
第六代，
清朝道光十七年，他们从大陆就是从福建移民到台、然后到现在已经传到第六代了。这个老板以前也是在欧洲啊，在读书啊，然后做生意啊，上海啊，到处跑，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接家里面的事情。他这个百年的五中行啊，当初是日据时代，他们是日本人成立一个商社，商社跟他阿公租地，租地然后弄了这个商社，然后后来日本在战败要回去之后，就有五个中国人来接手这个商社，然后就开始做南北杂货，所以叫做五中行。它的来由是这样，但是我要讲的是这个老板，他完全就不参与家里面的事情，他做他自己，他喜欢艺术，还有喜欢茶。他的另外一个弟弟是画画很厉害，然后呢完全都不会经营生意，也不喜欢经营生意。但是他妈妈在临终之前跟他讲说，你必须要去学，因为这个东西啊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你必须要去了解他们当初奋斗的精神和历程。结果后来他就说，好吧，那这样的话我们有那么多的股东，我不必要去打理那个南北货的这一块，就交给其他的股东和他们的子女去做。那我自己呢，本身我就拉出一条线，我来做茶的生意。他就自己就在潮州街那边就开了这个店。然后他的爸爸本身是一个政府官员了，所以关系很好。曾经当那个环保署的副署长，后来过世了。过世之后就是把事业就传到他的手里，他就亲自打理。但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就觉得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那当然。
他们在台南的时候，台南有一家很有名的饭店叫阿霞饭店，大家一定都听过。我也去这家饭店吃过以前，它的价钱不算便宜哦，但是天天爆满啊。这个阿霞以前年轻的时候非常辛苦，拉拔儿女长大，他摆摊子哦，他没有地方摆，他就摆在这个五中行的那个老板呢，应该算是第四代老板，的这个家的门口。他们是一个洋房，三层楼的洋房，在人家的骑楼底下摆摊子。他以前在别人家摆就会被赶，被撵。然后呢，摆到这个五中行的第四代老板，在台南的这个老房子骑楼底下，老板很有爱心，很善，就跟他讲说，你辛苦了，你摆没有关系，但是你做完生意之后，你把它干净就好了。那阿霞就说好，没有问题。然后每天就按照约定把这个骑楼啊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就在那边摆，生意就很好啊，就赚了钱，把儿女拉拔长大了。然后慢慢有了钱之后，就振兴家业啊，然后就开始开小的餐厅啊，然后慢慢现在变成阿霞饭店啊。所以说他就讲这个故事，因为有一次这个第六代啊卖茶的这个老板啊，他到台南回老家，然后到阿霞饭店吃饭，阿霞还认得他，
你看，
知道说哦，你阿公哈、以前很好呢。然后他叫这个老板叫什么？笑牙，有没有感觉台湾民间故事那种感觉？他叫这个现在第六代的老板叫少牙，笑牙，哎，考比，安娜还会每上一道菜去跟他讲说合不合你的口味。
你看
这就是人家感恩，然后他的祖祖辈辈行善。我要讲的重点就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里就有一篇写的福报，福报哈、
哎。
如果你心眼好，德行品格又好，那你一定有福报。如果有福报却没有发财，请不要疑惑。
哎，
老天可能将你的福报转换为健朗的身体，
哎，
顺遂的日子，幸福的家庭，
是的，
有良德的孩子跟孙子的后代。所以福报不一定是在钱财，但一定会让你成为圆满的自在。
对，
最后祝各位好前途等等，写的就是祝福的话，这段话就是福报。
对，
所以能够到六代，第六代，你看看他们家一定有做了很多
对
善良的事情。
对，他们家风非常好。
对，
嗯，
你看多好。
对呀、所以我们经常看人家大家族的故事，你可以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尽我的能力要来做， 做看看能不能够让我们周家有第三代继续传下去，有第四代等等，
没问题，一代相传。
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家周家还没有第三代，我真的觉得到底我们周家是做错了什么。曾经、啊、听众都听到我在讲这种话，哎呦，简单啊，你就叫小豆，他生了三个都是男的啊，就过一个给你们姓周就好了。哎呀，听众朋友，你可是想的是完美啊，哪有这么好的事啊，哈，只有跟他们怀孕第三胎，他在讲到他去做检查啊，知道又是男的的时候，在讲的时候我就跟他顺口开个玩笑，那第三个就跟我们走好了，不得了，两个夫妻，哦，不得了，跟我几乎要翻脸了，你知道吧？我了解，你不想让你的小孩子三个小孩不同姓，那也不需要那么生气啊，是不是？
是，
哈、哦，也不需要啊，所以我都这些话我都不想讲，真的，我们周家，你看。真的是我一个人这么努力，哈、哦，不管孙家什么家，孙家现在陈国民不是姓陈吗？
嗯，
小豆是嫁给你，连你们陈家，哈，我都尽我的可能来付出我的爱，
是，
从来没有说哦，只为周家没有，
没有，
反而周家是做的最少，你知道吧？
嗯，
所以呢，
这不简单啊，
真的。我的小孩，我的这个哥哥的家庭，真的我都没有照顾得很好，因为嫂嫂在店里上班，一直薪水都是拿一样的。我只有想法，因为不需要给太多，我怕他用到不该用的地方，因为他曾经有跟人家什么什么做什么股票还是什么，他不懂，结果呢赔了不少钱。嗯，包括我哥哥在内，
哎，
你知道吧？所以呢，我就不想给我嫂嫂太多薪水。
嗯
啊、有住的，有后来又搬到我们丽人屋的楼上11楼嘛、嗯哼哼。这个房子70-80平很大，然后呢又有一个房间是当仓库嘛。嗯，再来就是小虎跟哥哥他们都住在那里。
是，
所以而且是我装潢，
哎，
我花了200万装潢，哎、欸，那个年代还好。
对，还好，现在不得了了。
现在光是我们五楼之五啊，只有28平而已啊，
哎，
就200了。
你看看，
装潢费用200多万呢、啊。
嗯，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好，而且不是全部拆掉哦，没有、哦，你知道吧？
哦，
没有全部拆掉重新来，没有，很多地方是按照原来的。
这样子，
都200多万，
这样就200多了。
对，现在装潢费用好贵哦，
而且工人费用很贵。
现在工人也提高价钱，
嗯，而且又缺工又难找，
对，
真的。
所以、
哎、
真的
不容易啊，
我感到很遗憾。所以呢，我不知道到底周家做错什么，不知道，
没有啦。
但是呢，
这跟你做不做错没有关系，
对对对。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是不是嫁出去的人了，我是属于周家的人。
哎，对，
所以我会尽我的能力去做一些
是
啊、比如说能够弥补的方向。就是说帮助人家啦、
嗯、
或者怎么样，将来我如果有一天、啊、我要告别这个人世间的时候，我剩下来的在我名下的我全部都要捐。但是我担心的是，我本来想要弄基金会，但是呢基金会很难处理，
处理
因为需要两个外人来参与、嗯、你知道吧？现在马英九人里面不是 也有一些意见啊、
哎、
等等、
嗯、
对不对、哦嗯、那有时候来参与的人他提出的意见你不能不接受等等，所以说很麻烦，所以我都还在为这个事情在烦恼、
哦、
但是前一阵子我有去问银行，那银行有说信托不但是只有这一代而已、嗯、信托你要做都写得清清楚楚、
嗯、
在银行都可以帮你处理，
是，
你知道吧、
嗯、
甚至于你的信托还可以传下去要给第几代都、
哦，
我还听到这个，这个也正是我正要，
嗯
啊、开始要做专访，
嗯，
好、哦、来谈这方面的，
嗯，
我相信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蛮多都上了年纪的，
嗯，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不清楚自己，我将来要把我剩下来的这些啊、积蓄，我该怎么处理？
是，
好、哦， 有的人都还搞不清楚，所以要怎么样才能省税啦、啊？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你想做的啦？这些我正想找机会来专访这方面的，你知道吧？好，希望说是能够带给听众朋友对这一方面的知识
有些了解、
有一些了解，包括我在内，我也想要了解，你知道吧？好 ，OK， 接下来
来
安排歌曲之后，你们再聊，好不好？
民歌好不好？
好啊，
王梦玲的歌曲《
阿美
阿美》，阿美，
对，永远让你美美的，
是的，
那你就记住，就吃我们的产品就对了，胎盘素最的好，再来就是让你漂亮。又美丽哈、
哦，对，
稳定中枢神经、啊，再来擦我们的爱迪斯系列，
对，
不美也很难呢。
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人又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阿妹阿妹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你不要倔强，快做我的新娘。虽然我没汽车洋房，吃的粗茶又淡饭，只要你陪我作伴，抱你白白又胖胖。阿妹阿妹，即使扮假装，我记得快发光。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虽然我是个穷光蛋，人又长得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想一想，看看自己的长相。阿妹阿妹，不要再彷徨，少女的青春短，今天你不要倔强，快做我的新娘。虽然我没汽车洋房，吃的粗茶又淡饭，只要你陪我作伴，保你白白又胖胖。只要你陪我作伴，保你白白又
好听的，
王梦玲
的，
对，
阿美阿美，来，丽妍跟大家聊一下。
好，很多人呢，总是在对人待人处事上面呢、啊，会不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或者说会一直去反刍自己，我刚刚那段对话怎么样？我表现的好不好？我会不会说错话了？哎，其实呢，我们可以养成一个落落大方的微习惯，这是我在一个论坛上面看到的。他说呢，我们可以站在人群里面不急不躁。然后自带一种我很满意我自己的，人家常讲的松弛感啊，但是我觉得松弛感这个词就会让我想到松垮的赘肉，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啊。首先你可以怎么做呢？你的声音可以慢半拍低一度，就像我自己也要练习一下，我常常不小心语速就会太快了，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
年轻
对他们的语速，我跟他们讲话呢我算一倍速，他们都是两倍速起跳、
哦、这样子啊
对，那我觉得还是要练习一下放慢讲话的速度啦。好，那有些人就讲说，你之前呢、啊、会不会觉得说话又快又尖，然后怕被打断啊？说完之后呢，又很自责，觉得说我刚刚话是不是吐得太快了呢？这种可以练习怎么做呢？我们在开口之前，先停个两秒。 然后练习说声音从胸腔缓缓的出来，哎，顺便可以练习一下发声呢、啊嗯。对，那他说有一个实用的小技巧，就是你在接电话之前呢，你可以先深呼吸个一次，然后你要反驳对方的话语的时候，好，你在心里默数个2到3秒。对，
有道理啊。
嗯，没错没错，
思考一下，你可能口气就不一样。
对，
真的，
而且不会说错话，
尤其是口气很重要。
嗯，
真的。
对，然后你声音就可以稍微放低一点点，语速放慢一点点，你整个人都稳了的时候呢，嗯、哇，别人听的就会更认真了。好，再来还有什么呢？眼神有一点点。声音要有落点，有些人在对话的时候、嗯、他会不好意思看对方、
哎、
或者说他会眼神一直飘动，有没有一下看上一下看下。那有人教说，如果你害怕跟别人对到眼，你就看他的鼻梁有没有，这样子就有一种在注视他的感觉，等就锁定他的，
要不然就锁定他左眼，上回不是介绍过吗、
哎哎、对
左眼就是妈妈跟婴儿最接近的、嗯、最亲近的一种这个两眼相、嗯、相交流啊，就是从他的左眼开始、
嗯、
所以说呢，有一个心理学家他们就研究说、嗯、如果你看对方的
左眼最温暖，
对，就会觉得嗯你有善意，我看你也比较面善，然后就会跟你比较进行深度的交流。
是、
嗯、
我同意你这句话，因为刚刚你的表情已经给我感受到用左眼看任何东西都觉得很温暖的感觉。
看对方的左眼，
刚好我们啊、这个怎么讲，阿布左眼刚好看到的是我。
我是双眼触目所及，看到的都是秋华姐啦。
我们不是斜眼哦，秋华姐。
没有没有，
我们觉得
左眼，我想的是左眼，
对眼神的交流啊。
对，因为你坐的位置嘛，刚
嗯，
如果看我的话是用左眼先看到我。
对
对
对，因为我们是有一个角度。
对，
没错，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怕跟看到别人的，那看他的鼻梁或看他的眉心
都可以。
对，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哎，对方说不定也很紧张，然后你们就一起紧张。好，当你气场这个稳定的时候呢，其实对方感觉会更信任你的，就觉得说你讲话很有说服力、
嗯、
再来有一个重点，拒绝的时候你要怎么拒绝别人，我们呢要记得这句箴言，拒齿温柔但是不要软。哎，因为像很多人应该都会很害怕拒绝别人吧、嗯、有时候呢他跟你说拜托你就帮我这个小忙嘛，你可能碍于人情碍于一些压力你就会答应他，可是你心里真的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做到啊，这个其实我不应该帮你的呀，对不对呢、嗯、好，你就要去想说其实越犹豫呢会让别人觉得越有机会。而且我记得之前哥讲过一句话让我就是非常铭记在心的，他说有些人就是你帮很多次之后突然不帮，就会有这个生米恩斗米仇的现象出现，有没有？他们就会觉得说你之前都帮我这么多了，为什么这次不能帮、嗯、就是因为之前帮太多了，现在你应该自立自强的。好，那有一些实用小技巧呢，就是你可以以退为进、
嗯、
你可以跟他说真的很谢谢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所以你愿意找我，但是很不好意思我怎么样怎么样没有办法帮你。对，或者是你也可以稍微强硬一点说不好意思我真的没时间、欸、我最近也很忙真的没有办法啦、啊、对，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讲说你的善良必须带一点锋芒，就是好像也不无道理是不是呢、
嗯、
对，有时候其实不用解释的太多啊，反而会让大家去尊重你，有时候你越解释多的他们只会不想听，因为你就拒绝他就已经他的目的就已经没有达成，他还想要听你讲话嘛，就是不想啦、嗯、最后呢你每周啊记得要留时间跟自己好好的对话一下、
嗯、跟自己对话。
对，忙碌的日子里面你常常觉得被掏空了，时间排满满的、
啊、
然后你就会像偷苍蝇一样到处飞来飞去、嗯、可是你越这个时候你越要静下心来，为什么我这么忙碌、
嗯、
我到底在忙什么呢、
嗯、
然后进行一场哲学的对话，说好我现在放空就算什么都不想也好，哎，这真的有帮助，这个反而会帮你在安排其他事情的这个逻辑上面或者是一些思绪上面呢来得更好，你的思路反而会更加的清晰，这是我自己体验后的觉得。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有一种落落方方带有自信的感觉，你的气质就会是你的底气咯。
嗯，对，要急，
嗯，对，不要急，不急不
需要。我突然看到我自己的多久以前写的东西、啊、你知道吗，我大概没有讲给听众朋友听过吧，结果呢现在在听、
嗯、哼，
因为我的手机现在如果用来打电话给我完全听不见，
哎呦，
完全听不见，完全没有响，
真的、哎、
我打给那个谁也是一样 Tony、
哎、
他也是一样，他也跟他跟他哥哥讲给我听， 我每次都是他没有接我就打给他哥哥，那他哥哥就跟我讲 Tony 的电话都不响奈直接打不响，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问过宇飞怎么会这样？
他说现在最近的LINE有问题。
哦，最近LINE有问题。
对，那我也是一样。
看一下有没有更新，然后手机再重开机一下看看。
有啊，
对啊，
我就是有这种状况，我
就是
全部晚上我现在都关掉。
关掉，
到天亮再看。
OK，
让他休息。
对，
他也需要休息啊。
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在清我所有内容，真的太多了。内容真的太多了，人家传给我的也好，我自己储存的也好，然后呢，都简直我自己都吓坏了，要清连清都很难。那突然看到我从哪里去抄的，是我的笔记没有错。白天坐，晚上卧，午餐能吃两碗多，世态冷暖经历过，得失是非已看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
对对，
我能，我是真的能做到这一点。
嗯，
真的，尽管我受到多少的委屈，明明是对方的错，我都不想去争，也不想去说破。免得给对方难堪。
是，
你知道吧？我真的是有做到这一点。你知道吗？所以我有时候坐下来静静的想的时候，我真的还蛮佩服我自己的。报纸听众朋友看过啊，姓孙的写了多少啊？给我什么什么？五个都问我，记者谁我不认识，这么多的记者，姐要不要反驳一下？
嗯哼，
我不要，连五个都看不下去了，写这么多次，我都懒得去理。
嗯，
你知道吧？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蛮佩服我自己的。
是。蛮好的，
真的，
对，不去计较那些。
我所受的委屈，我真的从来不告诉人家，不在大众让人家知道。
嗯哼，
你看看，我蛮佩服我自己这点，真的。
这个真的是可以，
这个真的是所有人都佩服，旁边的人都打抱不平。
对，可以称为台湾阿信了。
啊，刚想到伤心酒店的歌词，
我都不好意思，
你
之前的几个人啊，都传来给我啊。传来给我，看到报纸真的会气死了，怎么可以这样写呢？我们都眼睁睁的知道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怎么可以这样写呢？哦，怎么没关系的，随便
随便呢、啊？哎呀
，OK，、来继续安排。
哦 ，OK， 安排的
故事吗？
等一下，我们先欣赏这首《夕阳歌》第六首，
第六首是吧？我也记不哪一首，播出来再说。
OK、
因为已经是没有封面了，只剩下你。
这个 Sukiyaki
的日本歌，
那好听。
OK， 坂本九唱的。
芭蕉扇，电视剧里面可以看到，他就咬一个破的那个扇子嘛，
对
不对？那个蒲扇了啊，
这是他的商标。
对，没有错。讲到这个杭州啊，因为济公待的地方就是杭州嘛，最后他圆寂的时候，也就是在灵隐寺嘛啊。这个杭州有一条河哈，经常有很多人在那边就是玩沙了，就在那边洗衣服了啊。那有一条古老的小巷子。在南宋的时候呢，小巷子里面呢有一间小小的做扇子的店，这个老板呢是一个做扇子的能手，他做的扇子呢又好看又耐用，但由于这个店呢开在小巷子里面，生意很清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做生意啊，就是地点啊，英文叫 location 是吧？
对，
对，
连讲三遍，
教英文了。
哎，连讲三遍，地点，做生意要成功，一定地点很重要。
重要。
所以这个扇子店呢，因为它在巷子里面深处，所以什么人烟，生意就不好。慢慢的，他就难以支撑啦，就付不出很多费用啦，弄得店主整日愁眉苦脸，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呢。有一天中午啊，老板正靠在他的竹椅上面打瞌睡，然后有一个和尚。有一点这个疯疯癫癫的和尚，大家一想就知道是东了啊。
嗯，
济公呢手摇的一把破扇子就来到小小的店里面，就把手中的扇子往柜台一放，就说：“哎呀，这个老板，帮我把这个扇子补一补吧。”这老板赶快就迎上前说：“可以可以，师傅你稍微等一下哈，我这就替你补啊。”那说罢就拿起扇子啊，一看愣住了。原来这把破扇子破的已经不能用了，已经不成样子了，也没有骨架，你知道吗？这个没有办法补啊，那叫我怎么补啊？可是呢，当他抬头一看，哎，这个和尚啊，就是这个济公啊，把袈裟这么一摆，已经摇摇晃晃的就走远了，你知道吗？疯疯癫癫的扇子丢下，然后把身上的袈裟脱下来摆在店里面就走了。哎，怎么叫也叫不回来，老板就叫苦连天呐、啊。哎呀，不过转身一想，这个出家人可怜呐、啊，啊，这个大热天，我们坐在家里面还流着汗呢，他成天在外面化缘，在外面走动，有一把扇子还可以扇扇凉嘛，还可以挡挡太阳嘛，
是啊，
确实需要一把好扇子啊。好在我这个店里面呢、啊，有的是扇子啊，也不在乎这一把两把嘛。那么待会儿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明，说你这个旧的。已经破得不能补了，我送你一把新的吧，不就好了吗？这个主意一定了以后呢，就把手中的这把破扇子、啊、随手放在旁边。谁知道这个时候一阵风刮过来，竟然把这把济公的扇子吹跑了。说也奇怪啊，这个扇子竟像长了翅膀一样，它就是不落地哦，它就随风在空中翻扬啊，飘啊，就上了青云了，你知道吗？上到云端了，这下店主急了，糟糕啊，这是济公师傅的宝扇呢、啊、我怎么能把它给弄丢了？就追出他的店门口，就看见这个破扇子、啊、在门前的一个大枫树啊，有一棵这个枫树晃了两晃，就飞进了一座高墙的院子里头去了。店主没有办法呀，他只好无可奈何的垂头丧气的回到他的店里面，哪晓得他一脚跨进店门，已经离开这个济公和尚，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坐在他店里面了，你知道很奇怪，然后还在那边笑哦。济公和尚笑嘻嘻的说：“老板，我那把扇子补好了没有？”已经不见了。店主一听吓坏了，心想：“哎呀，麻烦了，麻烦了。”哎，然后就故意应付这个师傅。师傅， 不好了，骗他说不好了。然后说着，他就到柜台里面拿出一把全新的，他要准备要卖的扇子，就说：“来，师傅，这扇子给你。”他就假装说：“这是我帮你补的扇子了。”所以你看他的出发点，我们讲说佛法哈，佛家讲的就是你一个人的起心动念，他的起心动念是善的。那济公是有修为的师傅，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啊。然后呢，这个济公和尚拿了这把扇子，嘴巴笑得合不拢嘴，眼睛眯成一条线，哎呀，好啊好啊，真好啊，好棒啊，补得跟新的一样。你看看他怎么会不知道是新的，他知道。那店家的手艺真高明啊，好啊，然后就出去了。这个店主看骗过了和尚，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了。和尚就拿着这个新的芭蕉扇跌跌撞撞走出门了，回过头来就眯着眼看了老板一眼，对他一笑，提起他的袈裟走了。那他在这个门上啊，轻轻地用他的袈裟刷了一遍，不晓得在擦什么东西，好像拿马摸布啊去擦墙上的脏东西，就挥了一下，然后呢就扬长而去了。老板就目送这个济公和尚远去之后，回过头来就觉得在门上这样比划两下，到底在比划什么，就觉得好像门上面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啊。他就过去看，仔细一看，上面出现了四句醒目的诗文呢、啊。四句，这个秋华姐最爱的《系故莲》呢。来，店主手艺精，破扇焕然新，
押韵。
脱胎拔骨换，就脱胎换骨了啊。
是。
生意日日新，
生意新，
脱胎拔骨换，
对，
生意日日新，
是
日日兴隆了。说也奇怪哦，自从济公和尚留了这个诗句，从此以后他这个小小的扇子店生意啊车水马龙，做不停的生意。凡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说，那个疯疯癫癫的这个济公和尚他是在灵隐寺出家的济公，他就是到处在发掘谁是善心人士，他就要帮助谁啊！这也就是我们善事公司的中心思想。我们卖产品呢、啊，也是在帮助需要帮助。
我现在很高兴的事情是，听众常常介绍朋友来买我们的优尼士，
哎，
好、买我们的产品啊，优康宁，然后呢，连客人自己都会讲说，因为你们东西真的是好又便宜，所以说敢介绍给人家，你知道吧？我们的优尼士每一位吃的人都说效果比别的品牌好太多了。
是，
我用的是什么内容物，你知道吗？有听众朋友拿着我们的瓶子，有一个贴标，对不对？
是啊，
那个贴标就是福尔五肉，我们里面的
专利的
成分
标签。
对，结果呢，去问那个西药房都买不到哎。都没有那个标签的，
因为人家都用
太贵了，根本他们不可能
用那个。
又经过西药房卖的话，他们也要赚，对不对？
对，
你不能说卖太便宜啊，对不对？所以呢，没有人敢卖，因为内容物太贵了。
是是，
真的，只有我才会卖。我们的优尼士教得非常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
两个月份只有2800，
是
一个月份只有1400。那优康宁跟优固力两个月份1980。一个月份等于是900，
对，不到1000呢。
现在的胎盘术，人家去做外泌体，
是，
一针打下去是50万，
五万，
十次，大部分都是十次才会这个价钱，十次一起付才会这个价钱。你分一年打完，或者是半年打完，
哦，
是这样子的。哇，真的比我们在讲活细胞，在这个哪里啊？瑞士打活细胞、
那个、
还要
贵，
现在
吓死人了。
全部都是羊胎盘、
啊、
现在羊胎盘要进口，我们要订都好难哦，你知道吧？好，赶快打电话，
是的，
751-9911，2751-9922
是
李仁
吾
的
电
话。好，最后我们来不是最后、哦、时间
还
早，来听这一首好不好？
好啊，
费玉清的歌，
好，可以，
叫做梦陀林
、
是的，
这也好久没听了。
对呀、啊。 居然去订了货给我吃，他说一定要吃肉，你不能再瘦了。啊，是昨天呢，啊，要找我出去吃饭，我说我不太想出门，所以想要在家里做运动休息，因为运动太多了有点累，你知道吧？结果他说，要不然我就买海南鸡饭到你家里来跟你在家里吃。我说海南鸡饭里面都会放一点那个什么油，
麻油是吧？
麻油的味道，小麻油。
海南鸡饭会放到麻油啊？
我不是，那个外表会涂那个小麻油，你知道，所以很香
就够了。
不晓得，我就每次吃也是会有一点火气，所以呢，他说那你要吃什么呢？吃什么才能让你胖起来？我尽量来订那个你胖起来的。结果夏天说吃火锅，但是我很想吃。我真的没骗你，好久没吃火锅了，很开心。这个一个梅子一个他，真的是很体贴，我真的是没办法形容。
秋小姐身边的好朋友真多，
真的不敢，
时时给予你这个情绪的一个支持、啊，
真的
很棒啊！
好，要订我们产品，记住拨27519911哈，跟膳食联络。如果来丽人屋，我们地址是在忠孝东路四段，你坐板南线或者文湖线到忠孝复兴站下车，
是
第四个出口上来，就会看到柳公公园，对面那栋大楼就是格林大厦，我们就在屋。五楼一下电梯往右看，你就会看到丽人屋。
是的，
进来坐坐，不一定买东西，好不好？不敢
梦
到
的
人，
哎，
这是 AI 的歌。
好的。
我曾着沉默在人群里慢慢等黄昏，风掠过肩膀吹不散，想念不沉。心跳在演出反复念过那段旅程，连呼吸 切都怕惊动回忆里的我们。后来的日子没再听过你的传闻，路过熟悉街口，脚步会忽然停的。可以避开所有可能重逢的时分，只剩遗憾在心底悄悄生了根。
听众朋友，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喽。祝福大家
健康快乐，
拜
拜。
后来的日子没再听过你窗外，路过熟悉街口，脚步会忽然停的。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见。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十一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